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哎，欢迎那么早在周末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我是今天的讲员，我的英文名叫 Frank Wang，中文叫汪正军，我是来自中国广州，然后现在在兰卡一个神学院读神学，然后我们全家是2019年来到美国，然后现在已经是读了6年，我还有1年就要毕业。然后也很感谢这个教会的牧师 Calvin，然后今年暑假的时候邀请我来有两个月的一个实习的机会，所以待会儿呢是主要我来讲，然后我会邀请 Calvin 上来为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好吗？Calvin，could you come up please and pray for us？
Let's pray.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to us.
谢谢你的爱。
Please help us to enjoy your word today.
求你来帮助我们来一起来一起来享受你的话语。
And please help us to listen carefully.
帮助我们仔细的聆听。
And to grow in wisdom.
增长智慧。
And to receive your grace.
享受你的接受你的恩典。
We pray this for ourselves
我们为自己祷告，
and also for the blessing of our children
也为我们为我孩子蒙你的祝福而祷告。
and the growth of your kingdom
为你国度的增长。
In Jesus' name, Amen.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Thank you, Calvin.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在基督的祝福中养育儿女，首先是养育儿女这一块，我们通常也可以称之为是家庭教育。那在家庭教育当中呢，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方法，但可能每个人成功的经验都不太一样，失败的经验有可能都差不多。尤其在对于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来讲呢，可能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也会更加多一点，有文化上的差异。也有我们在工作上，以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先辈那里传承下来的一些教导的一些方法，可能本身都有冲突，以至于导致我们在家庭教育当中呢，就是说举步维艰。所以今天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观察，因为首先介绍一下我个人，我在从事神学学习之前大概我绝大多数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做市场研究。然后，其中最后6年呢，是自己创业做的是有模仿童军的一个活动，所以对青少年儿童的一个教导来讲呢，并不是陌生。但今天不是站在一个所谓的专家的一个角色去讲，而说更多的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两个儿女的一个父亲，我们在做父母的是一个挣扎，还有我们的一些观察，然后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希望呢，对大家的一个家庭教育或者说抚养子女有所帮助。那今天的讲座呢，主要会分成上下两场。那第一场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可能我们能观察到的，就是说我们在通过一些访谈以后获得印证的，觉得在美国华人我们抚养儿女以及家庭教育当中，我们经常采用的一个模式，面临的一个挑战。最关键是这些挑战的严重程度，还有下半场我们会介绍一下解决的一个方案是什么。美国华人的家庭养育儿女的基本模式呢，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都会这样去总结：第一个，要有好的学习，要有好的学习成绩，然后呢，其中再加上一个专长，或可能是音乐方面的专长，或者说科技方面的专长。也可能参加数学竞赛，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竞赛，那这是要有好的成绩。好的成绩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爬藤，要去进名校，常春藤的学校，哈佛、斯坦福，所有带"佛"字的，或者说各州的一个私立学校，或者说名校，这是华人家长的一个重点的一个追求。那去大学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去到好的学校以后，有好的专业，以至于说将来毕业以后。能够有一个收入很高，但是又很稳定的一份工作，成为医生、律师，或者说科技的精英， 以至于我们的孩子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然后富足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是华人的家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很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或者说可能是包括整个亚洲人在这里的一个主要特征。我们对教育非常重视，教育改变命运是我们的一个追求。那在因着这样的一个教育模式或者说追求呢，我们追捧的一个对象可能就是说，我不知道在这里边读什么，但是在中国来讲，就是说像哈佛女孩刘亦婷这样的一个书籍，以及可能在这里边也会大家会读的《The Battle Hymn of Tiger Mother》，就是 Amy Choi，也就是现在的副总统，J.D. Vance 的在他的一个老师。他这本书呢，在华人圈里面，或者在整个英文圈里面也备受推崇。所以说，虎爸 （Tiger Mother） 和 Tiger Mother 虎妈，或者说狼爸，像狼一样的爸爸，来抚养自己的儿女，成了一个追求卓越的父母，或者说负责任的一个父母的一个标签。这个是我们能观察到的一个现象。那还有一些热门的一个理念呢，除了像学业上的一个精进的一个理念，还有就是一些有关教导方式的，比如说正面管教positive parenting，还有就是类似像怎么说孩子才会听，那是主要是应对家长抚育儿女的一个痛点，那就是孩子有时候不听话怎么办？那不听话这个是一个常态，或者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所以这些有关如何去教导孩子听话啊，顺从父母，这也是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或者是养育子女呢，无外乎学业，这是关乎的重点。然后如何让孩子听话啊，受教导，这是一个痛点。所以说，热点和痛点是成了我们一个整个家庭教育的一个重点。但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家长学习了这些书籍，或者说模仿别人的一个成功的经验，但并不是一定都能做得到。你看得明白，不一定能做得到。那做不到的时候就有挫败，那怎么办？那另外一个步骤就是外包给专家。那我们也现在看到这里边也有 Kumon 这样的一个教学辅导机构。我看基本上进去的基本上都是韩国的孩子。中国的孩子和印度的孩子，基本上他们需要在学业上精进的时候，家长又没办法去陪伴，或者说没耐心陪伴的时候，就把他们委派出去，或者说有的家长走得再极端一点，送孩子去一些军事化的一些夏令营，或者说营会，甚至说军事院校，在兰卡，离Charleston 不远的一个地方，也就 Camden 的一个 Academy 是一个军事院校，我看里边好多都是因为孩子不听话很难管，于是把他们送到这些军事院校里边去，然后完成高中的学业，以至于他们将来能够考上大学，学会自律在军校里边，这些是极端的例子。所以这些呢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一些模式，但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家庭教育或者养育子女来讲，所表现出来的热点和痛点都相对比较集中，或者是比较偏狭。但如果说从整个的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观点来讲呢，其实应该是说，是包括身体和心灵全人的一个健康发展，是需要父母刻意的规划，还有持续的一个努力的。所以这是家庭教育的一个特征。如果说更广泛的涵盖来讲，应该包括一些喂养的责任，保证孩子的身体健康，包括衣食住行、身体的锻炼等等，还有就是训练生活技巧、自我管理的一些能力。那在美国来讲呢，这方面好像问题不是太显著，因为这里人工太贵，请不起保姆，所以你没办法请保姆来管理孩子，然后以至于说家长和孩子都不用干活。那这里边来讲这里的华人大部分的家庭都比较勤奋独立，父母都会成为一个孩子的一个好榜样，孩子也会跟着父母去做家务，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不大。这里孩子的自理能力、生活自理能力要比国内的要强很多。那另外一点就是包括智力的一个发展，包括想象力、创造力和表达能力的一个发展。那以前呢，我们华人都说数理化、数理、数学、物理、化学或者生物，这是核心。在我父辈的那个年代来讲，都有这样的一个流行语说，学会数理化，下面是什么？走遍天下都不怕，大家都知道这句话。OK，对。 所以说可能是20年前或者是十几年前，美国才知道 STEM 是要去重点去抓，但我们很早就知道说哦，这个是重点。当然了，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发展，或者说在网络自媒体时代，大家也明白，越来越多的华人明白，语言表达能力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要从事管理岗位，或者说要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时候，语言表达能力也非常重要。所以说，也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呢，将孩子参加到戏剧表演，或者说那个辩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去。就这些呢，都是常规的，我们华人也都还算做得不错的，跟其他的一些族群相比。但是在有一点方其中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缺失呢，其实是有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个教导，这方面是缺失的。这句话可能说的这个词用得太大哦。如果说我把它变得通俗一点讲，也就是我们在思想上的一个免疫系统的建设方面，我们严重不足。怎么样理解？比如说新生儿借着母乳的喂养，他们靠着母乳有自己的一个免疫系统，然后随着成长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免疫系统。同样，对于我们儿童成长而言，他如果踏入这个社会，我们也要家长也有也要有意识的对他的在思想上建立一套免疫系统，让他在独立进入社会的时候呢，能够有稳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经过锤炼的一个品格。有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作用是什么？就是面对社会各种价值或者说思想潮流冲击的时候，他知道如何分辨，有哪些是虚假的，有哪些是有害的。他知道有能力去分辨，有能力去抵挡，因为他心里知道自己相信的时候如何识别其他的一些带伪装的一些虚假的，或者说有害的一些思想。那品格的塑造不用讲，那诚实友善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这是我们都希望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品格。然后坚韧、勇敢、乐观，以至于说我们在无论是在工作上、在社会里边、在家庭或者在婚姻或者是抚育儿女的时候，面临挫折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出来，能够乐观勇敢的去面对，这是品格。所以世界观、人生观、品格培养，从来都是家庭的一个首要的一个责任。其实好多时候没办法外包的，一不外包的话，你相当于是失去了孩子一样。需要家长长期、刻意、持续的一个教导，还有在生活的经历当中去培养、陶造、磨练。这个呢，其实这一块是我们比较缺失的。那这缺失，其实如果说系统来分析呢，其实有两大点的一个缺失。第一个是内容方面的一个缺失。我们传统华人来讲，如果说从我们如果说在国内，或者说新加坡，或者是台湾，包括香港这样的一些华人社会里边，我们传统的教导孩子世界观，或者说人生观，或者品格培养的一个重要教材是什么？《三字经》《弟子规》这样的一个书籍。所以原来是家长是有这样的一个，无论是通过私塾老师，还是说我们的自己的家长。可能都会背，但是现在的一个家长未必能会背。那最起码说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书籍，那时候不仅仅是背，而且是说整个我们所在的一个集体，所有的一些家长都在用同样的一个标准去衡量，去评判，甚至说是鼓励他们。那现在来讲，肯定在美国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甚至说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已经丢失了。那在这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又没有新的系统去取代它呢，或者说填补这个空缺呢？好多时候我们是没有的。当然，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有自己的基督徒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和人生观，那是有这样的一个系统。但是对于不信或者是初信的人来讲，这套系统还不稳固的时候，是需要重新建立这套系统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的。如果说内容缺失的话呢？在系统性的内容缺失，其实有几大重大的一个危险。第一个就是将我们，包括我们家长自己，如果说不注重这个有意识的一个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个培养的话，我们自己或者孩子都会毫不设防的暴露给学校或者说整个媒体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引导。我们相当于洞开的城门不设防。另外一点。 就是现在的学，我们通常我们华人比较相信学校的教育系统，但现在的学校的整个公立教育系统在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个教导上，其实越来越背离传统，甚至站在家长的一个对立面。各种激进的自由思想呢，渗透到学校的教材里边，比如说像黑命贵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无疑是在兴起种族对立，这其实跟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时候，或者说在中国以前出现的阶级斗争一样的，造成不同的族群之间，无论是按照经济，还是说按照肤色，或者按照其他的一些特征，形成一个对立。另外一点就是，不经父母同意，对儿童进行性启蒙，比如说幼儿园里面经常请一些 drag queen 进行表演，其实毒害儿童，其实这个犯罪行为。另外，我们发现媒体和学校把一些犯罪行为，把它越来越无害化处理，比如说以前是强奸，现在叫什么？未经允许的性行为，或者未经同意的性行为，就是把原来是强奸是明显带有犯罪判断性的一个词，把它中性化，好像只是一个个人倾向取向一样。恋童癖这是一个罪，是一个变态的一个罪行。那现在他怎么样描述？就是说偏好儿童，只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取向，所以这个也是在做无罪化的一个处理。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把原来的一些无论是真正是犯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做无害化处理，或者说对于基督徒来，我们发现对一些罪也把它做无害化处理，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趋势。所以说，这样的一些行为，如果说我们作为家长没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些警惕，或者说没有明确的一个价值观指导的时候，通常身在其中，自觉的不舒服，但是你没办法去主动的做一些事情来保护自己或者保护自己的孩子。另外一些就是背离常识，让那些生理上的男性去到女性的洗手间或者说更衣室等等，这些呢都是让女性或者说一些弱势群体暴露在犯罪的行为的前面。另外一点就是媒体也是开始谎话连连啊。其实最明显的就是在 COVID 期间，你看以前我们既有的一个常识是什么？在治疗一项疾病的时候，通常是说先要去找到药来治疗它，然后等治疗好了以后，对这个疾病机理以及就是治疗机理有了好的认识以后，才去发展预防。才会有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个是预防的那个措施，可能或者说疫苗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去做，但在疫情期间完全相反过来，我们一些便宜的被称之为有效的一些药物被公然的叫停，或者说敌对，甚至说要攻击，不被允许医生来开这样的一个药，另外一些像那个还没有经过安全期啊，没有那个。验证过的，还处在试验阶段的疫苗被大肆推广，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本来应该很讲科学、很讲常识、很讲逻辑的科学，突然间也被为意识形态而服务，这完全是一个价值观领域的一个问题。常识和逻辑完全被践踏，那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现实，尤其在 COVID 期间，可能是借着这样一个重大事件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冲突。但其他的可能我们不知不觉已经深陷其中的，可能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危险已经存在。但我们身在加州，在各种激进的政策上，我们这个州一直走在前面，所以在这里养育儿女，我们的挑战会更大一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如果说家长只是凭借常识，或者说只是凭借在社会阅历积累的一些所谓的智慧，那我们只能苦苦支撑，孤立无援，甚至说力不从心，所以这是一个危险。另外一个危险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持续教导的一个缺失，因为在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导上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内容作为一个支撑，所以我们教导的过程就变得随机了，因为你没有教案嘛，你也就没有教学计划，这是对家长是一样的道理，你因为没有目标感。所以没有计划，你指导的一个时间，教导的一个时间也就没有保障，你显得很随机啊。好多时候我们的教导只是说有针对性，遇到问题了，我们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 有可能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只是暂时的被压下来，但我们的教导行动就停止了，所以这样的问题会持续的一个积累。那这个是我们对于子女教育，或者说尤其在子女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教育方面面临的一个两大缺失，以及可能形成的一个危险。那因为有这个内容和时间上的一个缺失，当整个社交媒体兴起的时候，我们整个华人的家庭教育，或者说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就面临一个崩塌的一个危险。我丝毫不危言耸听，我们可以一起来经历一下这个过程，或者说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个事件。社交媒体越来越有影响力，其实我们也都能看得出来，就是说基本上手机人手一份。你看，从2023年的一个研究数据，这是从Group 上收集来的数据，在美国69%的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十几岁的，也就是 teenager， 88%的人是使用社交媒体。所谓的社交媒体是说原来的 Twitter、 Facebook， 还有就是YouTube、 Instagram、 TikTok 等等。那他们在这上面的一个使用时间呢，其实越来越长。那平均的一个时间是什么？在六到我这里有这样的一个统计，比如说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13岁到17岁的社交媒体，不是说手机或者是电脑的一个使用时间，社交媒体的平均使用时间是4.8小时每天，也就是将近5个小时用在社交媒体上。这是13到17岁，18到29岁的可能因为工作繁忙，现在变得是3小时，30到49岁的是4到5个小时。那基本上，如果你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超过2个小时的话，已经有成瘾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上瘾了 ，you're addicted， 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在里边。那研究也表明说，其实在上面花的时间越多呢，我越容易得抑郁症。那也这也是在做了一个研究，在10到19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导致抑郁的风险比不看社交媒体的要高出2倍左右，18到29岁的要高出1.7倍左右，那年龄再高点，30到59岁是高出1.3倍。所以有那么大的一个普及，然后有花的时间那么长，不同年龄段的花的那么长，而且年轻的孩子都可以花那么长在上面，那这是一个就是说普遍存在的一个危险，而且不仅仅是说导致精神上的一个疾病，最关键是这里边的内容鱼龙混杂，很容易让人上瘾，就是说太具吸引力，更新的太快，而且主动推送一些内容给你，所以这个导致你不停的在上面冲浪刷屏，然后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所以这个是一个状况。所以除了在有影响健康以外呢，其实最重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原来在教导孩子的时间上已经不够了，他已经越来越给学校，越来越给各种培训机构，我们在家里边在教导孩子的时间已经被压缩。如果说回来以后家长也在看手机社交媒体，孩子也在看社交媒体，那我们跟孩子或者说家长之间那个沟通的时间就更加减少了。我之前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说是画面是这样的，那在大家在桌子上吃饭，一个母亲大概是30岁左右的样子，一边吃饭一边看着手机，然后她女儿呢在旁边也是伸着头在看，然后从旁边走过一个老太太，应该看到那个视频哈，然后把用一个橡胶带，她又把她女儿的那个手机一下子就绑在脸上。然后大家就看着就很好笑，说老母亲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女儿在吃饭的时候做坏榜样，然后带自己的孙女一起来看视频。所以这个呢是很好笑，但其实也很悲凉。这也能反映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对坐着，可能是夫妻两个人，或者是朋友，然后大家每个人就看着手机，明明在一起，但是我们交流的时间却不多。所以这是一个很让人就是说伤心的一个事情，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实。好多时候我们家长不希望孩子做的事情，我们家长自己在做，而且呢 从我们使用时间来看，无论是家长和孩子，其实都已经上瘾了，都已经处在一个社交媒体上瘾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我们华人家庭的这个本来应该是属于个人私人领域的一个，如果说是一个领地或者一个城池，那现在这个城池是四门洞开，毫不设防。那社交媒体的内容长驱直入，所以是处在这样一个现象。然后这里边的内容有可能随时都有一些，就是说不适合儿童看的一些内容，嵌套在里边，家长无法去防。所以这个是作为无论是施教者或者说受教者来讲，都面临一个，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我们大家要回顾一下，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就是说。父母和孩子在同一件事情上，同时大范围的沦陷，以至于说施教者没有了施教的时间，没有了施教的警觉性，他没办法去保护自己的孩子，甚至说没有自己的没有这样的一个那个时间去教导自己的一个孩子，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危险。我们本身已经有缺陷，然后这个社交媒体就像一个放大器一样，把我们所有的一个弱点重放大一遍，然后让我们又深陷其中。而我记得中国以前有部电视剧叫做《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爱人》。但其实我们现在对中国的家长要说的，父母们、家长们，我们拿什么样的拯，什么样来拯救你们和拯救你们的孩子？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今天上午第一个讲演讲呢就到此结束。